在前苏联时期，精神病疗法时常被当作政治迫害的工具。然而，即使在苏联垮台17年后的今天，这种精神虐待还持续存在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注射药物迫使人精神失常，是中共对付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要酷刑之一。近期，明慧网上连续曝光了几起法轮功学员受到精神迫害的案例。国际精神病专家桑尼卢博士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呼吁，医疗手段是用来救人而不是杀人，所有知道这种罪行的人都应该本能地站出来反对。
今年35岁的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徐大为，由于印制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资料，整整被关押了8年。他在元宵节的前几天被释放，不过已经见不到当初那个看起来健康开朗的模样。8年的狱中生涯，徐大为变得骨瘦如柴，身上满是被电棍电击的痕迹。他目光呆滞，认不得家人。据徐大为家人的讲述，他偶尔清醒的时候曾经说，监狱给他打了精神病的药物。此外，福建省宁德市48岁的妇女阮爱莹也披露了自己今年1月被强制送进了宁德市精神医院，遭受电击太阳穴等肉体折磨手段后被灌食不明药物，直到休克生命危险的时候，医院才通知家人接回家。国际精神病专家桑里卢博士对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现象做过全面的了解，他认为医疗方式成为精神虐待的工具，迫使人丧失意志后放弃信仰是最卑鄙的手段。
我觉得这种手段是最卑鄙的，因为精神病治疗啊，这个手段本来这是一种治疗，是为了解除人的病痛的，但是呢，这种医疗的手段却被他用于摧残人的精神，让人丧失正常的思维，非常严重的这种残害人的一种方式。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法轮功学员王颖和江小英至今一直关押在江西省九江市精神病院，又名第五医院。江小英还曾经是这家医院的护士。据了解，二人都被强制注射过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几年来也很少允许他们与家人见面。桑里卢指出，减少人的痛苦是医生最基本的医德，而不是以医疗的手段加重痛苦参与迫害。他呼吁各界站出来，停止这场已经持续了10年的迫害。
你能不能够真正守住自己的良知，去反对这种对人权的侵犯，这就是对人良知的一个考验。所以所有的知道的人都应该出来呼吁，停止这种非人的迫害，其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要求。
法轮功人权曾经在2008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药物注射迫害的报告。此份报告详细记录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地共12名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受到药物摧残和残酷的折磨，造成他们器官衰竭、肢体残疾、精神失常，甚至是死亡。
日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之际，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敦促中方改善人权，并且关注法轮功等团体在中国大陆受到的迫害。
Canada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of ethnic minority members.
加拿大深切关注中共当局对少数民族人士，包括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以及信仰人士，如法轮功学员的武力拘捕。对他们的指控，他们被关押的地点和处境，外界都一无所知。加拿大建议中方加快立法和司法改革，尤其在死刑和行政拘留方面，要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拿大代表在声明中指出，加国政府建议中方取消所有行政拘留，包括劳动教养，并且停止滥用精神病治疗。建议中方为所有以国家安全罪被起诉的人士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如聘请辩护律师、公开审判以及获得减刑和假释等。声明最后指出，加拿大希望中方能正面回应多个联合国特别程序和联合国特使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自由访问中国以及配合高级人权委员尽早访问中国的突出要求，并希望继续与中方在人权方面进行合作。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予以公开谴责的国家。在与中方首脑的会面中，加拿大总理和外长多次提出法轮功问题。2002年10月，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一项动议案，支持法轮功并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今已成功帮助从中国和第三国营救出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以上是新唐人记者邱民，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中国人权状况期间，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于11号上午9点开庭审理了法轮功学员杨金淼、杨海荣案。多位辩护律师反映，庭审中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在陈述过程中多次被打断，案件的公诉方也没有拿出有效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上的规定。律师说，庭审纯粹就是一个为了交差而已。
11号早上，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内外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虽然名为公开审理，但是法院却严格限制受审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只有两位家属被允许进入法庭。奇怪的是，法院却让十多个与该案无关的官方及不明身份人员进入旁听。法轮功学员杨海荣的辩护律师唐其田近日指出，庭审过程存在许多违法之处。
其中不让当事人有效的陈述和自我辩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不让辩护人充分的去阐述法律的一些原理，也多次打断。公诉方也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事实和证据，和法律上的规定。
唐继田说，该案从侦查起诉到审理，各个环节都缺乏法律依据。在侦查过程当中，除了法律手续不全，法律的适用性也存在问题。杨海荣的另一位辩护律师韦良月也认为，当天庭审过程当事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
这类案件他都按照现行有效法律都不构成犯罪的，不过从整个庭审从开始到最后很难有一个公平的待遇。
杨金淼的辩护律师林小健则表示，当事人被抓捕以至关押到现在都存在着非法的现象。另外，庭审过程相当草率，审理似乎只为了交差了事。
在他被带到派出所和送到看守所这段时间，他应该是属于非法拘禁的，因为他没有出具合法的手续。在庭审质证的时候，他们也是也没有很充分的给我们时间和空间来认证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交差。
杨金淼是杨浦区档案局的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8年6月4号，上海警察突然闯入杨金淼家中进行抄家，他和两个女儿一起被强行带走，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大女儿杨海燕北京奥运后获释，杨金淼和小女儿杨海荣至今仍然被关押。新唐记者许静采访报道。
青岛市13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机构绑架并遭刑讯逼供的案件，由于当地法院试图掩盖酷刑的残酷，而将其中迫害程度最严重、已被行刑导致瘫痪的法轮功学员陆雪琴的个案与其他12人分开。近日，本台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陆雪琴，了解到她在狱中被酷刑折磨的情况。
陆雪琴告诉记者，去年中国新年前，她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被青岛市公安局绑架，在辽源路派出所，她遭到警察连续九天九夜的暴力殴打，
就是拳打脚踢。她穿的那个大皮鞋嘛，踢我的腹部、腰部，九天九夜没睡觉，迷糊就打我，踢着我的头发往地下摔，不想睡。
在残酷的刑讯逼供过程中，导致陆雪琴骨骼变形，全身肿胀，形成大面积淤血与血栓，在几家医院都提出有生命危险需住院治疗的情况下，警方仍拒绝而延误了治疗时间，造成他下身瘫痪。由于害怕承担责任，610机构通知家属将陆雪琴接回家，但仍然监视居住。
我没有修炼之前嘛，我有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胆囊炎，还有肾盂肾炎。但是练功以后都好了，就是破坏以后又造成这个样子的。现在就是血栓造成了这个腹部嘛，肌腱全是栓，形成一个血瘤吧，就是手术也不能做。大夫说就是这马上就有生命危险，整个人就不行了。那下边就是不能动了，整个的几个大静脉全都是堵死的嘛。
据报道，当时与陆雪琴一同被青岛当局以奥运名义抓捕的另外12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非法的刑讯逼供和虐待。目前当局在拖延10多个月后才以强加的罪名将此案进入司法程序。李素斌、江天勇和韩志广等9位律师目前已介入，将为13人做无罪辩护。新唐人记者陈芳、刘翔采访报道。
近日，有15位律师联署法律意见书，要求公开审理被当局关押在成都的11名法轮功学员，但是成都中级法院强行裁定维持原判。辩护律师之一的唐吉田指出，本案涉及司法系统公职人员犯罪，律师们将投诉成都中院的违法行为，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唐吉田律师首先指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定罪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二审合议庭由3名助审员组成等违法情况，强行秘密审判属于枉法裁决。目前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只是在完成政治任务，
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它完全就是一些标签，人这个贴标签，就不管证据、不管事实、不管法律依据，当成一个完成政治任务的一个流水线。
唐吉田律师进一步指出，本案已涉及到公职人员犯罪，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周慧敏于去年3月被刑讯致死的事实，公职人员犯罪也不能以执行命令为借口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执行命令毕竟你是最终呢你在相应的文书上签字，并且你在相应的行为上呢是由你来执行，那么只要是说在追诉期内恐怕是你的罪责很难免除。
最后，唐吉田律师表示，他们将提出投诉，要求做出法律解释。同时，唐吉田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对人权的侵犯，以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那么也希望呢，各界有识之士啊，包括媒体的朋友呢，能够关注对特定人群的侵权行为，在道义上，在舆论上呢，也予以有效的支持。
钟方琼等11名法轮功学员是2007年8至9月期间，在单位或家中遭到当局绑架，在洗脑班非法拘禁，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去年10月，成都武侯法院在2次延期后开庭，强行判决钟方琼等人3至7年徒刑。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文成采访报道。
明慧网13号消息，上海奉贤区法轮功学员刘进，2月6号被转到上海松江四京女子监狱。2008年11月3号，北京律师莫少平为刘进进行无罪辩护，但在奉贤区610办和上海市委610办的操控下，开庭15分钟就判了刘进徒刑，狱中还曾遭警察殴打威胁。刘进原为上海市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图书馆管理员，待人和善，工作敬业。
据明慧网15号报道，山东省诸城市现年60岁的孙爱梅，去年3月25号遭政府人员绑架，并秘密送往山东王村女子劳教所关押。孙爱梅的家人完全不知情。去年年底，政府人员突然打电话给孙爱梅的家人，说孙爱梅生病需要开刀，让家人带5000元到劳教所看她。家人交了钱后，仍然没见到孙爱梅。今年1月7号，孙爱梅的家人再次被通知到劳教所，这回家人见到的是一个骨灰盒。
根据明慧网16号的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县30多岁的居民董鹏，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判10年的监禁，关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目前董鹏的头发已经全白，骨瘦如柴，肺部溃烂，全身瘫痪，生命垂危。当局仍不允许家人将董鹏接回家。他的妻子于立波因为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当局了解练法轮功的美好，而多次遭到毒打、电刑、老虎凳等各种的酷刑折磨，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已经8年多。而当年他们出生不到10个月的小孩，一直是由已经年迈的父母照顾至今。
明慧网17号报道，黑龙江牡丹江市居民侯丽华女士在2008年11月被当地国宝大队绑架。侯丽华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在劳教所中受到警察殴打，多次强迫脱光衣服搜身，电击、绑铁床和捆在老虎凳上、灌芥末油等等酷刑对待。不堪警察的折磨，侯丽华在2月14号去世，年仅40岁。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牡丹江地区至少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后死亡。
根据明慧网18号的报道，据不完全的统计，2008年在中国上海由610组织为核心，结合当地警察、国安特务，非法绑架法轮功弟子150多人。这些人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的对待，其中顾建敏、周云天在短时间内就被折磨致死。目前仍有许多法轮功弟子被关押在劳教所中，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至今音讯全无。曾在辽宁朝阳市精密代钢厂工作的山东籍法轮功学员张立田，去年4月被辽宁锦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判刑5年，关押在锦州监狱。根据明慧网报道，张立田在关押期间不断地遭到酷刑。11月17号，他被监狱长、副监狱长教唆犯人毒打致死。监狱对外声称是死于心脏病，却将尸体藏起来。家属提出了验尸申请被拒绝，至今已经有3个多月，仍然没有开具死亡证明，家属气愤提出抗告。
中国大陆的律师界对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被秘密警察绑架还遭到酷刑虐待一事同声谴责。律师们认为，高律师的遭遇表明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必须中国人民不断地去争取才有改善的可能性。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高志胜律师一篇名为《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文章日前突破封锁，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披露了2007年他被当局秘密绑架了50多天，身心遭受严酷折磨的经过。北京江天勇律师曾经多次代理法轮功学员的辩护案件，他说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毫无人性的酷刑体制。
这种行为它在中国存在，那些人没有人受益，他们绝对不敢那样去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这么做了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那么这是谁的责任？我想大家心里都明白。
江天勇认为呢，这种毫无人性的酷刑对人类文明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耻辱。北京的黎雄斌律师则是对高律师的遭遇呢感到了愤怒。
这种对待高志胜的方法，他在中国也用来对付其他很多人，可以说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也是中国人的一个耻辱。所以我觉得全人类应该为反对这样的酷刑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感到非常的愤怒，在中国来说的话呢，这个已经涉及到跌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我感觉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种暴行的这样一个谴责。我希望对这个事情做出一非常深刻严格的调查，要坚决地制止这种暴行的再次发生。
高志胜律师的文章披露，在2007年的9月21号晚上，当局以让他出去谈话为借口叫他出门，然后呢在路上绑架了他，接下来对他进行了50多天的各种形式的折磨。北京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滕彪对当局使用违法犯罪的方式对高律师进行迫害，他说这个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当局用这个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酷刑、折磨等的迫害，所以这个是完全不能容忍、完全不能接受的。高律师的这个遭遇也表明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也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状态，需要中国人不断努力的去争取才能够有改善的可能性。
北京一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斌认为，高律师是受到国际关注的人，当局都敢对他施展酷刑，这表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很令人担心。
对待这样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人，某些这个司法人员还敢对他进行施以这样的酷刑，那可见呢，如果是普通的这个民众的话啊，那他可能遭受的酷刑是不是就更普遍，会不会也就更严重？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则说呢，这种酷刑的体制必须要废除。
他的文章就跟他本人当时调查的很多案例里面披露的那个情况是很相似的，因为这个并不是说就不会落到某一些人头上，不应该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一旦不消除这个酷刑的体制的话，它是可能落到任何人头上。
近日，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向外界发表了《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一文，披露了他被绑架期间遭受到的各种酷刑折磨的细节，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酷刑问题的关注。2月15日，纽约多个民间团体在曼哈顿中国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用酷刑迫害高志胜，请看详细报道。
在两个小时的集会上，视觉艺术家协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公民自由联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营救高志胜基金会、守护美国同盟等多个民间团体的代表分别发言，抗议中共对中国的良心律师高志胜使用酷刑。视觉艺术家协会纽约分会主席安鲁南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代表汪志远称赞高志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和骄傲，他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声援高志胜，抓紧三退，加速解体中共。
中共对高律师高志胜先生的迫害，他不仅仅是对高志胜本人个体的迫害，他是对人类道德良知底线的彻底的摧毁。
中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席曹金桃表示，中共用令人发指的酷刑来迫害敢于用法律手段为中国人伸张正义的高志胜律师，再次证明中共是地地道道的黑帮组织。
中国3000多个亿万富翁，其中有2800多个全部是这个高干的子弟，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完全被一小部分这种特权阶层，也就是共产党这个高层的这种家庭和他们的那个子孙完全占据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楷说，中国0.4%的特权阶层掌握着全国80%的财富，中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可能进行自我改良。
高志胜这个被迫害这个事件哈，以及法轮功被迫害这个事件呢，最终解决呢没有别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呢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然后呢彻底的结束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哈这个黑暗和残暴的统治。
新唐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香港多个团体星期日举行声援50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以及游行，呼吁各界人士彻底解体中共，迎接中华新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主席高大伟指出，在新的一年，传九评促三退的大潮不但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在海外也得到越来越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天国乐团的演奏揭开集会的序幕，首先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伟透过网络发言，他指出踏入2009年，退党大潮在海内外展现新的形式，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等三退标语开遍中国大陆，保留时间越来越长，相信和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真实事例触动社会各阶层，更多人因退出中共而受益。
中国人民传九评促三退解体中共邪党的正义壮举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海外华人在参与退党大潮后，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三退证书可以作为办理身份时的重要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
多位香港和海外知名人士透过网络或录像录音发言，声援5000万人三退。
这个三退行动啊，一步一步将会成为燎原之火，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去劝导他身边的人更多地参加这个三退行动。
可以预计呢，这个运动呢越来越多人的参与，越来越多人的知道的时候呢，就会表达这一个这么清晰这么肯定的立场。
It is important that people are ready to face media, ready to face even sanctions,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people leave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and other Communist Parties.In order to make their point, that's the only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s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eventually bring the regimes down.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在录音发言中透露，他在新年期间亲身经历四起上海的中共党员退党的案例，其中有两件是真名，两件目前是用化名。
从这个案例里面看到，现在不是部分中共党员害怕退党遭到报复，是中共害怕党员一个个一批批的退党。
香港东区区议员曾建成也到场支持，他指出5000万人退党证明中共的暴政不得人心。此外，参与退党服务的义工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劝三退的经历，证实退党大潮得到广大大陆人民的支持。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星期日，香港多个团体举行声援50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和大游行，震撼了沿途两旁的广大市民和游客，他们纷纷驻足观看以及表示支持。下面请看本台来自香港的报道。
超过600名游行人士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途经九龙区的闹市，前往尖沙咀天星码头。声势浩大的游行场面震撼了沿途两旁的众多市民和中外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及表示支持。其中有不少大陆游客拿出相机和手机，拍下这在当前中国大陆不可一见的场面。
陛下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游行活动啊？
没有。
有什么感觉呢？
挺震惊的。对对，因为我第一次见，我可能会告诉他们吧，我见过这个事件。
哦，深圳。
在深圳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退党的讯息啊？
我从网上好像看到过一些，但是实际的案例我从来没见过。
有市民非常赞同游行的主题。
好震撼啊，好多人啊，咁啊，唔知点解可以聚集咁多人嘅力量走出嚟行啊，哦，非常好啊。
点解咧？
天灭中共啊嘛，啱嘅。
经过两个小时，游行队伍已经抵达九龙区最繁华的购物地段尖沙咀的广东道。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天国乐团。
沿途以鼓乐助威的还有乾坤鼓乐队、天威堂鼓队、新唐人旗鼓队和腰鼓队。经历2.5小时，游行队伍最后抵达终点尖沙咀码头，几个乐队在文化中心外进行压轴表演，受到大批游人欢迎。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在全球退党大潮即将突破5000万人之际，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通过各种途径退出中共。在香港周日举办的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游行途中，一名退党义工沿途就劝退了11个人。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周日在香港九龙闹市举行的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游行，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围观。沿途派发退党特刊的香港退党义工廖一表示，在他走过的路上劝退了11人，其中10人是大陆游客，由他办理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手续。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民众冲破了对共产党的恐惧。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个场面啊，把他的胆子胀起来了，很好的。
他举例说，有4名大陆游客看了退党特刊以后就同意退。
共产党已经烂透了，是烂透了。我说进去一个烂一个，对对对，烂透了哈。后来呢，就给我说就帮你们起个名吧，一个蓝天，黄河、长江、浪涛4个，他好。
观看游行的大陆游客表示，会把香港的所见所闻传到中国大陆去。
我很震撼，我大陆根本看不到的，我肯定会跟朋友分享。
会把这个告诉大陆的朋友吗？
应该会吧。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日前宣布真名退党的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对5000万华人退出中共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并表示，退党大潮在大陆风起云涌，最近他就亲历了4起上海的中共党员退党的案例。
郑恩宠在香港声援5000万退党集会上发言表示，在中国新年前后经历过4宗退党案例，其中2例是真名，2例目前是用化名。其中一位28岁女青年亲口告诉他，因为不满强迁，曾经帮助他的母亲王富珍在海外网站公开声明退党。
这个女青年帮她母亲在去年9月13号退党之后， 另外45亲属呢强制拆迁呢就是停止了，并且提高了补偿费600万。从这个案例里面看到，现在不是部分中共党员害怕退党遭到报复，是中共害怕党员一个个一批批的退党。
另外一个是上海中共党员严芬兰宣布增名退党，两位化名的分别是一个50岁的老党员和一位79岁的老军人，其中一人不满中共用欺骗手段保留他的党籍。
那他很气的一点呢，就是他所在的上届党组织这两年来一直在报假材料，说这个党员呢是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免交他党费，所以他说你越是这样的话，我都干脆向海外网站了公开化名退党。
曾恩宠还说，现在上海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来加入三退的热潮，包括帮人安装破网软件、自由门等。曾恩宠相信退党大潮会越演越烈。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旧金山各界民众上周末在中国城冒雨举行了声援5000万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活动，与会者呼吁更多的中国人抓紧时间退党自救。
周六在花园角广场举行的5000万退党庆祝活动，由法轮功天国乐队演奏拉开了序幕，各界人士纷纷发言。评论员蓝叔认为，最近国内的一些维权运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文革它是一场浩劫，是中共犯下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对中华文化犯下的滔天罪行。可是他这个一搞所谓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把这个犯罪和犯错把它给搞混淆了。他本来是犯了很大的罪，可是说我认个错就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对吧？那么反右也是一样，反右他说这个你这个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摘了帽子，可是他说他并不觉得反右反错了，他只是说反右扩大化了，对吧？所以说他完全是在用一种谎言来欺骗中国人。这个维权请愿呢是没有结果的。
蓝叔认为，只有放弃对中共的幻想，走上传九平的退党大潮，才能摆脱困境。从维珍尼亚来公干的艾伦刚好碰上了这个机会，了解情况后表示支持。
I have not actually. I've heard, you know, of the civil rights violations that do happe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n China as well. And when we came across this, we decided to stay and show support for it.You should speak out against it however you can, in whatever way you can. You know, protests like this here and in other countries, it's hard to do it within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at oppression that's there, and the dangers that come with that. But I think it definitely needs to be done wherever you can and however you can, whether it be through the internet, which is very popular now. So there's several ways just.through your life and getting the word out however that is possible.
集会上还有小朋友们的舞蹈表演，与会者并随后在中国城举行了游行。从九平发表以来4年多的时间，公开发表退党团队的人数达到了4989万。新台记者刘芳、安琪，旧金山报道。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即将达到5000万人。根据本台记者采访的了解，还有更多的大陆民众在找寻管道要退出中共。2月14号，一位大陆民众告诉本台记者，他在多方打听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声明退出了中共，未来他将协助亲朋好友声明三退。请看详细报道。
记者采访已经退出中共组织的河北石家庄周先生时，询问当地民众退党的情形。周先生说，大陆民众越来越不满中共当局，要声明三退的人特别多。
有，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想退啊，各种各样想法的人特别多。现在就是对这个共产党啊不满意的人特别多，因素有很多种。
另一位在浙江宁波打工的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很高兴终于做出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
这是我已经想了很久的事了，早我就有这种想法了，我是到处在打听，终于打听到了。
杨先生表示，他要退出中共组织主要是因为在切身的经历中看穿了中共盘剥镇压民众的真实面目。他的家乡盛产煤矿和盐，而那里大部分的民众却仍然很贫困，因为钱都被中共的官员贪污了。他亲眼目睹一位中共的党支部书记侵吞别人的财产，还公开宣称自己是当地的土皇帝。
我当时都在旁边，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让我感受到，并不像我读书的时候教科本上写的那些，是两回事，真的是两回事。这只是冰山一角，我见到的镇压农民、强行打呀、都打，这也是我见到的。
杨先生还表示，如果能够通过对他的采访唤醒更多的同胞，将是非常值得的事情。而且他发自内心的乐于去劝说，并且协助更多的亲朋好友和同胞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新唐人记者梁欣、李明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有36年党龄的上海拆迁户严芬兰近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以真实姓名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他表示，去年奥运前夕他进京上访，遭强行关押在精神病院，让他饱受折磨。他也在近日致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声明退党。
上海拆迁户严芬兰毕业于皖南医学院，是牙科医生，197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严芬兰表示，1995年两栋私有房屋共300平米被当地政府非法抢占。
那我们这个上海的这个党是我的妈妈，世界上哪有妈妈抢儿女的房子呢？我呢被他们关过三次，还手铐子铐过。2008年8月1号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嘛，长宁区访办强行就把我拉回上海嘛，向派出所说我是扰乱奥运会，就这样强行的把我直接送到那个警车上了，送到精神病院。
严芬兰还表示，去年8月20号到9月17号被强行关押在精神病院，医生强行开药给他吃，骗他说是补蛋白质的药，结果让他饱受折磨。
强行的锁了那个精神病住院的，当时吃了这个药非常非常的难受，我知道的我上当了，也给我吃了药，比第一次的药还要更厉害，就是讲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无法形容了。
去年12月26号，严芬兰向上海长宁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今年2月6号，法官卢建华强行要他做精神病司法鉴定。严芬兰觉得，颠倒是非黑白的法官才有精神病。
这个法官就是司法不公正了，全部都是枉法裁判的。我就认为你法官有病呀，不能主持公道的人，你不就是精神病吗？他黑的讲白的，他不是有病吗？我想上海到底有多少个共产党员是精神病？
新唐人记者谢玲、熊斌采访报道。
在全球退党大潮即将突破5000万之际，2月17号，本台记者采访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发言人高大为先生。高先生表示，三退是一个精神觉醒大潮，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阻碍不了的。很多民众也都从这里面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中华民族的希望。
高大为表示，退党大潮在2009年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大陆民众自发地参与传酒瓶、劝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新年期间，在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铺天盖地的三退标语，如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以及退党自救等等，而且持续的时间都很长，许多民众都在自发地保护着这些条幅。
不明白到明白，从尝试到真正诚信的，他真的去做了，他就会体悟到这里面的真实性。主要是这个真实性通过传播吧，人传人，心传心的，他引起了不可阻挡的这种潮流。
高大为还透露，很多已经三退的民众很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海外退党中心的义工，表示三退保平安是真的。
他就讲他亲身经历的这个例子吧，他退党以后，遇险化难啊，或者真的就得福报了。
高大为还讲述了前不久在欧洲的一个旅游点上，一个由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组成的旅游团，在当地退党义工的劝说下，省级领导带头，最后全车旅客都三退了。新唐人记者林慧欣采访报道。
曾在大陆学界有广泛影响的青年学者、原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延军，2008年在夏威夷大学西洛分校访问期间，有机会阅读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之后毅然以真名退党，并声明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请看详细报道。
基于对《九评共产党》一书的认同，三峡工程引发的汶川大地震和中国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 大陆学者、原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延军在声明退出中共的同时，毅然决定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
过去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封锁，我在中国大陆没有读过九评。到美国后，我才在大纪元的网站上读到九评。九评的文字异常精彩，思想十分深刻，证据非常充分，论证也特别有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九评这一系列文章啊，它阐扬了人间的公理和正义。九评发表之后，引发了退党大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认为九评它已经创造了历史，九评必将名垂青史。
孙延军希望他在大陆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尽早醒悟，退出中共。新唐人记者苏飞采访报道。
一位纽约华人近日得知，自己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母亲被非法关押，有可能面临一年三个月的劳教。今天，几位亲属遭到中共当局关押的纽约华人在市政府前召开会议，呼吁社会的关注，使家人早日获释。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参加集会的民众打出立即释放法轮功家人的横幅，他们的家人有的被多次关押劳教，有的是刚刚被抓捕。
从我妈妈在二月一号被抓一直到现在呢，家人不允许见她一面。然后呢，警察只是通知我们家人说我妈妈将被判一年零三个月劳教，没有上法庭，没有任何东西。我家人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看到一张纸片。
根据王玉得到的消息，他六十多岁的母亲朱丽金是在天津发资料被抓的。他认为母亲有权利向别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像他们家这样被迫害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原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学院副教授张新武与妻子刘品杰去年奥运之前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他们的女儿张双颖说，父母因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三年，父亲在劳教所经受了连续十二个昼夜不让睡觉的折磨，这次再度被关押，已经失去联系七个月了。
But I haven't been able to know anything about my father's condition since then. He is not allowed to contact any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前少校军官胡志明因为手中有六张关于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光盘，把三张放到其他人的自行车车筐里，就被当局关押强行转化。他在纽约的哥哥胡志华表示，从2005年9月起，胡志明在狱中绝食一年半，期间多次被强行灌食，被迫害的不能行走。
志明's muscles start to shrink due to the long time hunger strike and the forced feeding.He cannot walk and has to use a wheelchair. He was severely paralyzed in the jail.
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上周公布的2008年度报告，中共当局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奥运前后加剧。该中心收集到8000多人被关押、104人死亡的案例。与会者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无辜的法轮功民众的迫害、非法关押和酷刑。记者会后，家属向纽约市长办公室递交了呼吁信。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